我们很多基督徒哈，我们是追星族哈，特别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其实，美国文化也是这样的，不过我们的中国文化尤其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很崇拜伟人，很崇拜能干人，所以呢，我们信了耶稣，进了教会，稍不留意就把我们这种文化带进教会哈。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默默无闻的基督徒。我跟你说实话，我也认为我自己是默默无闻的基督徒，而且我也很希望继续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基督徒。这就为什么我认真讲上帝让我讲的话，你爱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你爱听不听无所谓。为什么？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我是不是有名声？我只是衷心的把上帝让我讲的话讲清楚了。没有人听，我把我自己讲好了，我照着做了，就很成功了。说实话哈，但是我们都会羡慕崇拜有光环的基督徒，但这些基督徒真的就比你更加亲近耶稣吗？真的就比你更加经历耶稣吧？耶稣吗？你希望经历耶稣的同在吗？我跟你说实话，我非常希望哈，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耶稣我永远能够经历到耶稣的同在，永远能够跟耶稣同工，不管是做多小多小的工作哈。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这篇道，我跟你说实话，我主要是讲给我自己听哈，所以我也跟你分享，我是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哈。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1到12节，主耶稣他看重中心的小人物。好，这一段这是第三次讲了哈，我读哈。《约翰福音》二章1到12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纳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铺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纳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到加白隆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在这一个故事中，我们看见，这是耶稣在地上行的第一件神迹，哈，圣经记载的第一件神迹。在这个神迹中，很明显，其中宴席上有一些人经历了耶稣的同在，与耶稣同工，见证耶稣的荣耀。如果是你是我，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做筵席上那个经历主耶稣的那个人，因为真的你看见他以后。看见他做的事儿以后，我相信很多人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哈。所以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怎么样才能够做这个能够亲近主耶稣，站在他旁边看他做事、经历他的那个人呢？诀窍是什么呢？所以我会从3个方面来讲哈。第一就是上帝其实他总在找人与他同工，总在找人跟他亲近。我跟你说实话，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都很感动。我总说主啊，我愿意做那个人。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会思考怎么样才能做那个人哈。好，第二呢，什么样的人才会被上帝看重？ 才会被他挑中，与他同工。OK， 第三，我怎么样才能够保持一直做那种人？这其实就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我的人生中，有我自己知道，我有很多次与上帝同工，被他选中，跟他同工。所以呢，我也希望我能够一直这样。所以这个第三对我也非常的重要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哈，上帝总在找人同工哈。啊，这是上帝做事的方式哈，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要仔细听，这也跟我们做父母的非常有关系哈。好，刚才这个水变酒的这个故事哈，我们知道水是H2O， 就是说它是没有碳的，它是无机的哈，它变成酒，酒里面有两个碳，五个氢，然后一个氧，也就是说耶稣是上帝。他完全可以从无变成有 ，OK， 完全可以从无变成有。然后这个地方有六口缸，耶稣完全可以说酒来吧，或者就说酒把缸一指，那六口缸，即使是空的，一滴水也没有，都会立刻变成六缸满满的酒，而且是好酒，不需要人打水的。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找人打水 ？OK， 像这种，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方法。这不光是在新约，旧约其实也有很多很多。你仔细揣摩，这就为什么我说你读书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做个有心人。你们都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每年读两遍圣经，读了20多年。不光是读，我是边读边想，我会经常想，哎呦，上帝这种典故，他在其他地方说的什么呢？这说明上帝有什么样做事的方式，他的品格是怎么回事？我会经常想这样。你知道，人做事也是这样的。这就为什么一个人他做事，如果他不诚实，我就没办法相信他做其他的事儿。为什么？因为人做事。一个人做事，他是有他的方式的，他对待人是什么样子，他永远就是那样子，除非上帝改变他。OK， 上帝做事他也有他的方式的，这就为什么，就是你要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思想，哦，从这些事儿可以看见上帝做事有什么方式。OK， 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方式，就是说他不需要人帮忙，他完全就可以自己把这个事儿搞定。那他为什么多此一举还要去找人帮他打水？然后你再想想这个耶稣变这个五饼二鱼这个故事啊，圣经这四福音书几乎都讲到了哈，都讲到了以后，你知道上帝可以从无变成有 ，OK， 从无变成有，然后他让这么几连这个就是光大男人就5000人，还有他们的孩子，还有老婆，还有女人的哈。他让他们坐下来以后，然后他5个饼2个鱼有什么用？他完全可以从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说很多饼，然后饼就出来了，顿时在面前堆成山，完全可以，是不是？然后他说很多鱼，顿时很多烤鱼就堆成山，为什么呢？但是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说，为什么他要那个小孩的5个饼2个鱼？小孩的5个饼2个鱼是，你知道那个饼也很小，那个鱼就是小鱼干，那就是小孩自己带在自己身上，他自己吃一顿午餐的饭。耶稣要那干嘛？但是耶稣为什么要那？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还有哈，你再看看这个圣经上讲上帝要我们传福音这个事儿，也就更好玩了哈。你就想想，在这个使徒行传中 ，OK， 使徒行传中，上帝呼召这个扫罗的时候 ，OK， 上帝就在大马色的路上，然后就光就一照，然后扫罗眼睛就瞎了 ，OK， 眼睛就瞎了。然后呢，上帝这个时候呢，就咚咚咚咚咚，就又去找这个大马色的这个城里面的这个亚拉利亚，然后跟他说：“哎呀，你就跟扫罗去传福音吧。”他干嘛了？上帝，你看他不就是，你感觉他就好像就是多此一举啊！他完全，他当时光一照下来，他跟扫罗一照，他直接把福音传了就行了。就说我告诉你，我就是耶稣，你赶紧起来认罪悔改吧，你就受洗吧，找个机会受洗就行了。他干嘛呢？他 明明这句话他顺便说了就行了，他干嘛多此一举又去找扫罗，然后让他 no 又去找这个亚拉尼亚，让亚拉尼亚来跟扫罗说，是不是？然后你再想想这个意大利的那个百夫长哥利流，那这个人是个很不错的人哈，所以呢，因为他很不错，他做了很多善事，然后天使呢就专门跑来跟哥利流说，天使说，哎呀。我告诉你呀，你得赶紧去把那个叫彼得的那个叫西门彼得的那个人找来，他要跟你说点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你就可以得救，那就是福音。你说的天使都已经找哥利流跟他说话了，他不就顺便跟他说一下就行了吗？你就信耶稣就行了，你这光做好事不行的，你就要认罪悔改信耶稣。在什么时候等有一些基督徒走到你这儿，你顺便让人家给你施个洗就行了，是不是？你就发现上帝为什么他每次做事的时候，他都要去，好像是多此一举的找人呢？他真的需要人吗？他不需要，他为什么总找人？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上帝找人跟他一起做事，在这个做事的过程中，做事的人，你更加认识上帝，你跟上帝更加亲近。上帝根本不需要你帮他忙，而且可能你越帮越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心态被改变了。好，我跟你们，这就是我们做父母从这个圣经上学的大智慧。我就跟你讲，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哈？你知道，在美国，所有的家里都有洗碗机，都有洗碗机。如果你住公寓的话，洗碗机是人家自动给你配的。你租房子住哈，如果你买房子的话。没有房子是不配洗碗机的，而且洗碗机洗碗，总体来讲，它耗水耗电比你用手洗，尤其是小孩子手洗碗，其实那个洗碗机更加省水省电、省能源、省钱，而且弄得也干净，家里看着也漂亮。OK，但是我养了三个孩子。我们家从来不用洗碗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不想剥夺我们跟孩子一起干活的机会。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什么家什么都现代化了，孩子所有的时间他就去学习他的，他做他的事儿，然后你父母做你的事儿，你还有时间跟孩子一起有交流吗？这就为什么我们故意的，我们家有所有现代化的东西，我们。故意的放弃所有现代化的东西，就是为了跟孩子一起做事儿。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读圣经读到的，上帝明明可以很简单的把事儿做完，但是他却故意的要找人跟他一起做。因为这被找的这个人，其实他跟着上帝一起，他就了解上帝哈。所以呢，我们家的孩子呢都是这样哈，从很小很小啊，我老二才2岁，我老大5岁的时候。我们住在另外一个州，那个州夏天比较热，其实我们这夏天也很热哈。所以呢，我们有一辆车，其实也不是一个好车。那个时候那个车，你想我们那个时候在做博士后，我刚刚开始工作，也没有多少钱，我们还是租房子住。所以呢，我们那辆车也是比较破的车，其实不需要洗，即使要洗的话，一个月两个月洗一次也行了。但是呢。我们夏天每天都把车洗一遍，为什么洗？因为要制造机会，我们跟孩子们一起干活，然后一起分享哈。所以每天洗车都是这样。所以呢，下午吃完饭以后，就是因为我不是我们晚饭搞得特别快，一般大人孩子一到家15分钟之内吃饭，吃完饭以后一起读读圣经干什么？因为天黑得很晚嘛，很多时间你总得做事儿嘛哈，所以呢我们就说洗车，爸爸妈妈现在一起了，带着孩子一起洗车，所以呢我们就给两个孩子，2岁的儿子和5岁的儿子，一个人一个小桶，一个人一个毛巾，然后呢大夏天嘛，每个人穿个小短裤就行了，然后呢。爸爸就拿个水龙头冲，给每个小桶接点水，妈妈就在旁边看着照相，然后鼓劲儿，然后就哎呀，这样你好能干呐，Albert 你好能干呐，哎呀，洗车洗得这么好啊，然后越洗越开心啊，每次都这样， 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这车应该怎么管理呀、啊，这样怎么弄啊，然后两个人可开心，洗完了以后然后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再把他们俩放在水房里面接一盆水，给哥哥一个毛巾，弟弟一个毛巾，让哥哥跟弟弟洗澡，弟弟跟哥哥洗澡，然后这样的话他的关系就特别特别好，然后他也很乐意跟我们去干活，洗碗也是这样，我们就陪着，刚刚是陪着他们一起洗碗了，陪着他们一起洗碗呢，然后他们自己洗碗呢。后来我的那个孩子自己都说，哎呦妈妈，我的手脚好巧，我可以做很多事儿。我不知道你们看见我的朋友圈没有，我有个老二硕士毕业，暂前一段时间暂时没找着工作，做什么他就帮我铺木地板，帮我铺这个我们家的木地板都是他铺的，就是因为从小我们训练他干活，而且在铺的过程中我们全家人一起干，边干边聊天，所以这关系就特别融洽，看见没有。所以呢你看见没有，人呢你做这个事的时候，比方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哈，我让他做事，他小的时候他是看不见爸爸妈妈的良心，爸爸妈妈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哈，他以为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很巴结他，希望他做事儿，明白我的意思吗？人就是这样，人都是看重短暂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这就叫我们人的功利性。所以呢人都以为我在做这件事，有上帝巴结我，我的爸妈巴结我，就希望我做事，不是这样的，而是在做事的过程中你会更加了解你的父母，你了解他们是怎么做人的，怎么说话的，怎么去遇到难处怎么处理的。你知道现代的人为什么跟父母的关系那么冷漠，而且现代的人为什么那么脆弱，为什么玻璃心，为什么？其实这就是根本问题，因为父母从来不培训孩子，整天让他读书，很多孩子读不进去，他读不进去，他跟父母站在一起他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说了，为什么？因为父母你看重的都是他读书成绩，你不再带着他做任何事，他对你也不了解，你对他也不了解，所以这就为什么你们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辅导的时候就会发现巨婴问题，各种各样的心理精神问题，什么抑郁症啊，双向啊，精神病啊，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其实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你从小必须带着你的孩子跟你一起做事。OK， 在这个做事的过程中他认识你。为什么过去几千年人没有这么多问题？因为过去几千年男人就是种地打猎，孩子男孩子三五岁就跟着爸爸一起干活，你干活你以为你干活你只是看重你种的菜，你种的庄稼，你打的猎物回来，其实不是，最大的收获是你在这个过程中男孩子就看着你的爸爸怎么做男人，怎么有责任感，怎么去面对困难。女孩子就在待在家里跟妈妈一起料理家里的事儿，做衣服缝被子干什么，喂鸡啊，养羊啊等等。其实你小的时候你不懂，你都是觉得好像你的爸妈巴结你，希望看这个事儿的结果，其实不是。真正的有智慧的父母是在这个过程中教导孩子做人的智慧，教导孩子信仰的智慧。看见没有，这就为什么上帝总是找人同工，上帝不巴结你，说实话他让天使传福音就够了，他要你传干什么？你很多时候你都传的胡说八道的，然后颠三倒四的说不清楚的，为什么上帝还一遍一遍的喊你去？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了解上帝他到底看重什么，看见没有？所以上帝看重的是做事的人，在做事的过程中经历主，更认识主，与主更亲密，更像主。至于你这个事做的结果怎么样，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但是我们人的问题是我们太看重结果，这就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有这么多的苦恼。如果你想明白了，你跟人在一起你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增加一下关，增加感情，增加关系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跟人打交道很容易。问题是你看我们很多中国人跟人在一起吃饭都是冲着目的，都要利用人家的，你看见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看重的都是今生今世的短暂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物质的东西。 OK， 看见没有，做父母其实很简单，但是问题就是普遍的中国父母看不见这一点，你怎么说他就听不进去。其实我反反复复在群里面教导的其实就是这些，但是很多人他听不进去，他说哎呀我的孩子他很忙啊，他没时间，结果到后来孩子学不进了，他就天天沉醉于这个上网 然后更可笑的是，很多那我看几十万在中国哈，几十万大学毕业生送外卖，很多万硕士毕业生送外卖，这就跟个高中毕业差不多。所以你如果你看到他们那个光景，你就想，哎呀，还不如当初我在家多让他做点家务，现在他送外卖或者做什么事儿还能干一点，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这就为什么小孩子你小的时候，你一定要陪着他一起做事，在做事的过程中，你才有机会跟他交流，才有机会分享你的信仰。OK，你看这就是做父母的原则，这也是上帝做事的原则。就是上帝经常找我们同工，所以呢，不要太把上帝让你做的事儿那个事儿本身看太重，要把上帝要我同工，我在这个世上跟着上帝，他到底让我学到什么功课？如果你用这种心态，你就会发现，你就不会患得患失。事儿做得很好，感谢上帝；事儿做得不好，你有点尴尬也没关系，也没关系，因为上帝看重的不是你的结果，只要你尽心就行了。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平时不像这样跟你的孩子教导，到时候他考的，他平时他就是看重分儿，就是看重这个做事的结果，因为你没有教导他，你没有培养他，结果他高考他或者中考他没考好，他自杀，你那个时候再去劝他就很难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三观已经形成了，你没有培养他，三观形成了，你再改就很难改了，是不是？你那时候改的话，你只能跟他说。对不起啊，妈妈以前教的全是错的。妈妈告诉你哪些是错的。从现在开始，咱们重新处理我们的关系，我们的互相的互动。OK，好，所以第一，记住啊，上帝总在找人同工。他不是他巴结人，不是他自己干不了活，而是他希望这个跟他同工的人，借着跟他同工，跟上帝的关系更加亲密。更加认识上帝，在这个过程中学得更加像耶稣，更加经历耶稣。OK，这如果你看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不在乎你的能力高低，跟你的能力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跟你的心有关系。你看见没有？我跟你说的这些道理，一个大学教授，如果他心里很刚硬，他也拐不过弯的。一个文盲。如果他听了以后，他拐得过弯，他也能够，在上帝面前很蒙上帝的喜悦。你看见没？这个你受的教育啊，跟你的聪明能干呐，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关键在于你是不是有一颗柔和的心，你愿意跟上帝同工。OK，好，我们来讲第二，什么样的人被上帝看重，被上帝选择同工？哈。哎，你还记得这个婚礼上哈，就是这个加纳的这个婚礼上哈，都有哪些人啊？新郎、新娘，然后婚礼主持人，这个地方翻译它叫管筵席的哈，我们现在就叫婚礼主持人哈。还有，你可以想象还有什么，新郎和新娘的直系或者直接的家人呐哈，双方的父母啊，双方的兄弟姐妹呀，等等，是吧？直系的家人，也就是说，直接住在他们双方家庭的那些人哈，还有他们的客人呢，客人就是他们的稍微远一点的亲戚呀，是不是？舅舅、婶子啊，伯父、姨妈呀，这样的人啊。然后婚宴上还有仆人啊，就是这些人嘛，是吧？好。你看一下这些人，你会发现新郎和新娘他是主角嘛，所以穿的大概是光彩夺目哈。主角他们是这次婚宴上的主角。其实这个婚礼主持人就是个管筵席的，他也是主角呀，他很有能力啊，有权柄呐，他指挥所有的事儿怎么做呀，等等，他忙忙碌碌的啊，东奔西跑的。当然他也指挥这个新郎新娘怎么样表演，怎么样拜呀，怎么样做什么节目的呀，等等等等，是吧？然后呢，还有新郎新娘的直系家人也很忙碌啊，帮忙搬凳子搬椅子，怎么做事儿啊？但是他们也喜气洋洋啊，他们是重要的配角啊，是不是？还有很多客人呢，客人干啥？ 客人是最多的人哈，这些人就坐那儿等着人家来伺候他呀，是不是？等着，耶稣找他们没有？没有，一个也没有找他，看见没有？但是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那都是你我羡慕的人呐、啊。如果他在教会，是不是？耶稣却单单找这个，可能是几个哈、啊，单单找这一个或这几个仆人，这几个小人物。为什么？你会发现这个小人物是有特点的。为什么？耶稣一来，耶稣就跟他说：“啊，这有六口缸，啊，把这是缸里面的水打满。”上次我们提到。那个时候，以色列打水可麻烦，啊，不像我们现在有自来水，没自来水。井，他们记住哈，以色列人他们是住在城里面，而井是在城外面的。OK，为什么？因为你在外面放羊啊，是不是？那羊也要喝水呀，是不是？而且你在城里面的位置很小，你打井的话，也不是很方便吗？是不是？所以呢？但是呢，井在外面的话，也就意味着你每一口缸，六口缸哈、啊，要装2到3桶，也就是说，你六口缸要装12到18桶水，你还跑到城外一桶一桶的把它弄进来啊，然后把它装满，多费劲儿。也就是说，这个仆人看着没有？刚才那是有主角有配角，这个是不是像跑龙套的？跑龙套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随叫随到。随叫随叫到，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没有我自己的事儿，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事儿，我没有我自己的目标，我随时随地准备好，耶稣一叫我就到，就这意思，就是我把我自己的一切献在耶稣面前，你让我做什么，我马上说，Yes, sir。是的，先生，我就在这儿啊。所以呢，所以仆人这种这是小人物，就耶稣重用的这个小人物，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跑龙套，随叫随到，听主号，无自我目标，勤干活，18桶水呀、啊，12到18桶水来回的跑。OK，勤干活不偷工减料，而且来回的跑，把这水给。装满了以后，耶稣都不让他尝一下那个水变成的酒。耶稣直接跟他说：“好，现在水装满了，现在把水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你说他有多大的信心呢、啊？要是你，你干不干？是不是？那万一他喝的是水，而且还是洗手的洁净的水，洗手的水让人家喝，你说万一这没变成酒，这被这个管筵席，因为他是仆人呐、啊。记住，以前很多仆人说不定都是用钱买来的，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家这个管筵席的我不知道你们以前、你们现在的婚礼或者以前的婚礼是什么样子啊？我小的时候，家乡哈，婚礼和葬礼我们都会请一个主持人的，就是请当地能说会道、有头有面的那种人。就是很会弄哈，现在听说是商业化了，专门有这种人，职业化搞这种哈。以前我们就是在家乡，啊，都是请婚礼、葬礼，来很多客人，我们都会专门请，我们叫请个司仪哈，司仪，都是这种人，就是很能干的人，就是说他很有，你请他管理的这个的话，他有全面的权柄哈，所以你是个仆人，你就把那个洗手的水和洗脚的水或者什么水，就拿去给这个管宴席的，你敢不敢呐、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人他是非常顺服，他不光是随叫随到，而且他是非常顺服。OK，耶稣叫他干什么？不光是随叫随到，而且是叫他干啥就干啥，而且是特别勤快，不偷工减料。OK，而且呢，做完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他把酒给了管筵席的，管筵席喝了以后说：“哇，尝了以后说这是好酒。”然后把新郎新娘叫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就说这个仆人静悄悄的就在旁边待着，也不声张。也不抢夺主的荣耀，这就是主耶稣要找的与他同工的人。OK，这就是主耶稣要找的与他同工的人哈。我们再说一下， 跑龙套，随叫随到，听主号，无自我目标，勤干活，不偷工减料，静悄悄，不夺主荣耀。啊 ，OK。但是你看看这个婚礼上的这些人，这些热闹的景象，像不像我们现在很多教会？我们很多教会呀、啊，我们都在忙忙碌碌的做各种各样的项目，排各种各样的节目，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像新郎新娘那样的人物，主角光彩夺目。我们有婚礼主持人那样的角色，有很有能力，很有权柄。我们也有像新郎新娘家的直系家人那样的，我们在教会忙忙碌碌做各种各样的事儿，喜气洋洋，或者有的怨声载道也有的哈。我们也有教会也有很多客人啊，教会多半是客人哈。美国做了一个统计哈，说教会20%的人伺候100%的人，也就是80%的人就是客人，坐在那等着人伺候他。OK。然后伺候的不周到还抱怨一下，哎呦这教会的没有爱呀，每次人跟我抱怨说这教会没爱，我就回敬一句，我说你在那个教会你爱过谁了？你是个客人吗？你还是主人？那不是你的实体教会吗？你嫌人家不爱，那你就爱吧，看见没有？然后呢，在教会剩下就有一种人，他们有个仆人的心态。OK， 而且这种仆人可能在教会很不起眼，没有任何权柄，没有任何的这个名号。你可能是个新信徒，可能是个老信徒，可能是个残疾。OK， 你就像那个跑龙套的人一样，所以要注意哈。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见教会里面就是说是？并不是那种光彩夺目的人，他们跟主同工。OK， 并不是那个忙忙碌碌的人跟主同工。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教会哈，很多教会的活动，其实它开始的时候，它的确是为了侍奉主。OK， 比方说你开始了一个什么项目哈，然后你在这做，你有没有发现？我不是光说你们哈，我也会有这个问题。做着做着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因为我安排在这个每个星期的这个时间我必须要做，我就做，慢慢的这个活动成了我的主，也就是说这个活动控制了我的心思意念，慢慢的就像加拉的婚宴一样，很热闹，大家都在干活，忙忙碌碌的，有这个主角，有配角，有客人，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的，但有可能耶稣根本就没有参加你教会的活动，或许他参加了，根本就没有人搭理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去运转这个活动去了，看见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哈，我们不管是世俗的人，即使我们人进了教会，我们也有这种倾向哈，就是我们稍不留意，我们就会把注意力都放在肉眼可见的短期的果效上。比方说，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人气呀？我们教会的人数有没有增长啊？我们教会在社区大家有没有影响力啊？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呢？我们的奉献金现在要多少啊？我们的建筑物多少啊？我们的主日学班数有多少啊？等等等等等等哈，你发现没有？到最后，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活动，都放在项目上，这些东西成了我们的主。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为了侍奉主，慢慢的这些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田。OK， 所以我跟你说实话，我会经常提醒我自己，我现在还在侍奉主吗？还是在只是侍奉教会的一些活动 ？OK， 真的，我们尤其是在教会里面，这些做领袖的，你会很忙碌，很忙碌，忙碌到最后，可能你就成了这个婚宴上的新郎新娘，或者新郎新娘的直系家人，忙忙碌碌的在那儿跑来跑去，或者成了这个管筵席的，很有权柄，很忙，就在忙着就应付那些事情去了。 可能耶稣在你的教会，你根本就不在乎他，你也没留心他，也没关注他。OK， 所以我问你，你愿意做那个关注耶稣、与耶稣同工的仆人吗？你说，哎呀，我在教会也没有头衔，我什么都不是，我怎么做？你就在你的位置上做你能做的事儿。上帝就是用小人物哈。我讲过我自己的见证哈。我大概在22年前，我们搬家，搬到一个城市。搬那个城市，那个城市有一个教会，他已经那个教会的那些人呢，他们都在那个教会很多很多年了，那就是他们建立的教会啊。他们建立的教会呢，那个教会呢，当时没有牧师。下午聚会，因为他们用美国教堂，美国人上午聚会，他们下午聚会，也没有主日学，也没有校园团契，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我当时呢，22年前嘛，所以当时那个大陆来的基督徒还不是很多，都是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基督徒在美国哈。所以呢，我进到那个教会，有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去了，我进到那个教会以后，我就会觉得那个教会特别冷清，没有人搭理我，我感觉很难受。你说我怎么办？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抱怨是不是教会真不好啊，我不去这个教会，问题是没有其他的教会。因为我当时我有个很大的看见，就是我们当时到那个地方去，就是上帝带我们要去做校园事工，因为那个教会就在那个校园旁边，所以我想我也应该有个实体教会哈。所以呢，我们去了那个教会以后，我就发现他们对我们很冷淡，没有人搭理我们。我不是说了，我有个选择，我可以抱怨他不爱我呀，对我不好啊，等等等等等等哈。我就跟主耶稣说，而且呢，还有的人，你换了教会你就比较，哎呀，那我以前的教会好啊。问题是你以前是个婴儿，现在你长大了呀，你怎么能指望上帝一直喂你奶呢？你长大了就要吃成人的饭了，是不是？所以多在上帝面前思想，上帝要我做什么 ？OK， 要学习做那个仆人。OK， 所以呢，我就跟上帝说，我说主啊，我到这儿来，我就是要做校园事工，因为这么大个校园，这么多华人学生学者，没有校园事工，那我们就来做这个。我跟我先生哈，那来这个教会呢，大家对我很冷淡，他们也没什么大陆来的基督徒。那这样吧，那我就在你面前立个心志，以后哪任何一个大陆来的基督徒搬到这儿来这个教会，只要他来了，我马上去探访他，我去看他，我去关心他。这样的话，我嫌人家不爱我，那我去爱人家，这样我们不就有人就有觉得有爱了吗？是不是？所以我就立下心志，我就开始做这件事。做这件事呢，不错，就做一段时间，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这个小组，就是这些新来的人没地方去，我就把他们聚在一起，就成立了哈。成立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又在想，这么大个教会，他怎么能没有主日学呢？然后我就跟我们教会的，我和我先生俩，就跟我们教会的这些比较成熟在这待了很久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说怎么能没有主日学呢？那人家新来的慕道要咋办？你让人家主日敬拜，他都不懂他怎么敬拜上帝，他必须要先认识主啊。他们就说三点敬拜，我说能不能1点钟开始这个主日学哈。他们说1点钟我们的孩子都要睡觉，所以我们的中午我们的孩子吃了饭，然后他们睡一觉，然后我们下午3点来参加那个主日敬拜。我说 OK， 我说那好吧，那你们的孩子要睡觉，那我跟我先生俩商量一下，我们说他们的孩子要睡觉，我们的孩子可以不睡觉，所以我们就带着我们的三个孩子，我们两个人就开始了主日学。 OK， 所以当时我的老三是个婴孩，老二3岁半，老大6岁，我就带着我的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就开始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的孩子他们有跟着我们一起，就其实有很好，就是他看见父母是怎么做事。其实就像我跟你说啊，你做事带着你的孩子就是这么回事，你就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做嘛，是不是？然后你两个人嘛，就一个人就带着孩子站在旁边，另外一个人就开始带查经了。 刚开始来的人很少，一个两个，但只要有一个，我们就开始，就像这样慢慢慢慢的，我们教会就有了主日学。所以你看见没有，你可以做那个仆人，你不要抱怨，上帝居然把你放在那儿，你看见。所以我经常跟人说哈，每次我们校园团契以前啊，人要走了，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姊妹啊或者弟兄啊，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哈，我说你在我们教会在这儿信主受洗，我们把你当婴儿对待，现在你走了，说明你也长大一点了，上帝把你带到其他地方去了，你到一个教会去 OK， 你看见那个教会有问题，某些方面比不上我们这儿，然后你就去抱怨。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人家本来人家还没有问题，还挺好的，你这样一抱怨，人家就比以前人家更坏了，是不是？如果你到那个教会去，你看见那个教会有问题，就说明是上帝喊你去做事儿的。你难道你看见有问题你不做，你去抱怨，让人家没看见问题的人去做事儿吗？你这不是很混账吗？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总要有那个仆人的心态。OK， 当你看见有问题的时候，就像这个仆人，耶稣跟他说打水了，他就去打水。所以呢，当你在一个教会，你看见有问题的时候，祷告一下，说主啊，你是不是让我做事？因为他们没看见问题，就我看见了。所以我看见问题，我不做，然后我去抱怨说那有问题，那不就让人家更难受吗？是不是？我既然看见那个问题，那就是上帝喊我做这个事儿嘛。除非那个教会他的根基是歪的，他不讲神的话，那你就可以换个教会了。或者他的主不是耶稣，你就可以换个教会。但如果那个教会总体来讲，耶稣还是他的主，只是说他有些问题的话，你居然去了，那就是上帝让你去堵那个破口的。OK？所以你就在不要抱怨，你就跟上帝说，主耶稣啊，我与你同工哈。圣经上，上帝经常用小人物，上帝很喜欢用小人物。你知道这个故事吗？就是这个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他不是得了大麻风吗？是不是？然后他得了大麻风，他不知道怎么办呢？是不是？上帝用了一个什么人？就是那之前以色列人从这个亚兰人从这个以色列掳的一个小女子就服侍这个乃曼的妻，就是她是乃曼的妻的这个仆女哈。他就把这个乃曼给指到这个先知，也就是说指到上帝面前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经常会用小人物来把人带到他的面前。OK， 小人物带的可是将军啊。OK， 所以不是说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啊，我们其实是要小看我们自己，但是不要小看上帝。我们都是小人物，但上帝就喜欢用小人物。OK， 所以呢，不要用小人物做借口。你要知道，上帝就是要用你和我这小人物啊。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个小人物，跟你说实话，我的教会很小，才20来个人。OK， 然后多半的时候我就坐在这儿默默无闻的做上帝让我做的事儿，读读圣经啊，去探访一下这周围的人啊，就这写写文章啊，在网上讲讲啊，帮助大家辅导一下，就这样，就是小人物做的事儿啊。好，乃曼去了以后，结果以利沙让他去约旦河里面沐浴七次，就是来回洗七次。乃曼一听就火了，说：“哎，我还以为他怎么着怎么着，算了，不理他了。”结果又是他的仆人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是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也就是说，又是他的仆人来劝说他，把他带回到先知，也就是带回到上帝的面前，带回到上帝的旨意当中。看见没有？乃曼是亚述王下面的大将军呢。亚述，我跟你说，我上次有人纠正我了，让我很紧张，总经常会说亚述。OK， 所以呢，这个他的仆人，你看见没有？前面是那个卑女，这个是仆人，都是这小人物把一个在世界上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一个人把他给带到上帝面前。所以不要 小看我们的上帝。他虽然我们是小人物，但我们的上帝他用小人物，那我们小人物就能成就大事啊。好，所以再看这个以利亚的时候，那个以利亚不是祷告三年不降雨吗？是不是？所以上帝说要找人供养他，找了个什么样的人供养他？找了个西顿一个寡妇。这个寡妇的特点是什么？寡妇的唯一的特点就是她很听话，很顺服，而且愿意摆上。你看她自己都没得吃的，自己都没得吃的，然后以利亚跟她说，你先做个饼给我吃，看见没有？你现在你是过来人，你看了这个故事看完了，你说哦，这个寡妇那以利亚最后真的是让她缸里的坛里的这个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但是问题是你在那之前你怎么知道呢？你不就是凭信心吗？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寡妇这个小人物，他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他心里很温柔，就是他很顺服。OK， 先上帝借着先知跟他说的话，虽然他觉得不可思议，他没有以前不知道有这样的话，也没有经历过，但是他愿意试，他愿意往前走，就这样。所以这就是小人物的特点啊，被上帝重用的小人物的特点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个小人物啊。在耶稣在他的在那个天使加百列没有找他之前，谁知道他呀？是不是？他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很小的人物，就是因为他心里很柔顺。是愿意上帝的上帝选择他让他做事，愿意跟上帝同工，是不是 ？OK， 还有大卫王哈，大卫王曾经也是个小人物啊，他是他们家老爸，你知道以色列是七，也就是七个儿子就够了，老爸是多余的儿子，所以他爸妈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这就为什么他小小年纪他必须在野外放羊，独自的面对狮子和熊啊，他才打狮子打熊，他才那么厉害呀。为什么？他才因为他经历过上帝嘛，所以看见没有，他也是个小人物，以至于撒母耳到他们家来，明明说你的所有的儿子都要到场啊，结果他的爸爸把他撂在外面。为什么？因为不被看重嘛，是个小人物嘛。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小人物，他有一颗就是对上帝有一颗忠心柔软的心，愿意跟上帝同工，愿意经历上帝，上帝就可以通过他做大事啊。好，但是呢，就是你是不是那个忠心的小人物？我发现我们太多太多的小人物哈，在我辅导群里面也有很多，太多太多的小人物放错了注意力，把注目放错了地方。你都羡慕教会里面那种像新郎新娘管宴席的客人，羡慕他们，羡慕他们有能力啊。羡慕他们的处境比我好啊，羡慕他们身上的光环，因为你的注意力放错了地方，以至于上帝在你旁边，耶稣在你旁边，你都会错过经历耶稣的机会，很可悲哈。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为什么你们发现我们群里面，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你的注目要放在耶稣那儿。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做个忠心的人，你是小人物，你也能经历上帝的。OK。上帝对我们这些小人物有特别特别的恩典，是比那些大人物，比那些教会的新郎新娘管宴席的客人，比他们有更多的恩典。因为这是上帝说了哈，我只给你两节圣经看。其实这种教导圣经非常多哈，我读一下哈。第一，哥林多前书12章23节，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看见没有，身上的肢体就是指我们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从世界上的眼光看不体面的肢体，就是你是个小人物，你不是那个婚宴上的新娘新郎，不是婚宴上管筵席的，不是婚宴上的客人， OK， 不是婚宴上新郎新娘的直系家人，你看着不体面，但是上帝他会给你加上额外的体面。你看上不俊美，上帝在他的时候会给你加上额外的俊美。 因为在是因为上帝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吗？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雅各书二章第五节，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所以啊，小人物，不要再注目，不要再羡慕教会里的基督教的圈子里的那些新郎新娘管宴席的客人等那些光彩夺目有能力有能力然后有权柄的那些人了。不要羡慕他们的能力，不要羡慕他们的处境，不要羡慕他们的光环。你就安心在上帝面前寻求上帝。OK， 上帝一定会让你经历他。OK。好，第三个，保持小人我心态。我也会经常跟我自己讲，以前我会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一生保持小人我心态。现在我50多岁了，我不再说一生了，因为我的一生一大半已经过了哈。我现在经常说，主啊，求你保守我余生在你面前做个忠心的小人物，有忠心的小人物心态。OK。我们的很多问题哈，我们很多小人物经历上帝的恩典，被上帝抬举以后，他就失去了小人物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抓住上帝的恩典胜过抓住，他们抓住主的恩典胜过抓住施恩的主。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上帝给你施恩典哈，他就看你很殷勤很努力哈，他就给了你一个，比方说给了你一个职位，这是他给你的恩典。然后你在那个职位上，你就有点像那个新郎新娘的父母亲，忙忙碌碌起来了。当你忙碌，你就被你的事儿所捆绑住，你就忘记了来总是来亲近这个主了。你就在婚宴上忙忙碌碌的，耶稣坐在那儿，你也没时间跟他打招呼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我就在总在想，如果我在这个婚宴上，如果我是那个管筵席的，我应该怎么着。我就想，我把它大致安排好了，也不需要我事无巨细的都去问，但我时不时我就抽点时间过去，坐在耶稣那儿跟他聊聊天，是不是？是不是？我不要天天在这忙碌，这就是为什么我再忙，我每天还是要保证我自己亲近主的时间。每天我一定要读圣经、祷告，想想神的话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就怕我自己一忙碌。就像我在婚宴上做了那个管筵席的，或者做了那个新郎新娘的父母亲，忙碌的在那儿忙昏了头，耶稣坐在婚宴上，整个过程中我理都不理他。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扫罗王哈，扫罗王本来他就是一个一般的以色列的便雅悯支派的，是个小支派的人，虽然他长得个子高哈，上帝拣选他了以后高他为王，他一旦被高为王，他就失去了他小人物的心态。他刚开始还是有小人物心态，因为刚开始人家说他扫罗算什么呀，人家不是要造反吗？最后扫罗也就饶恕人家了，说没关系啦，是不是？刚开始还是很有小人物心态，但是一旦做了王就没小人物心态，抓住他的王就不放手了，是不是？你想你抓得过上帝吗？如果上帝决定把王给大卫，你杀得死大卫吗？他就想不通，说明他实在对上帝的属性太不了解了，是不是？结果他的儿子就不得了，你看他的儿子约拿丹，你想如果王位让给大卫了，他自己就做不了了。约拿丹他就不抓，看见没有？那不给我就算了，那我就好好的跟这个上帝立的这个未来的王大卫搞好关系了。 但扫罗就不一样，扫罗就是他本来是个小人物，他一旦上帝给了他恩典，给了他一些恩典，给了他一些光彩，然后让他做了这个管筵席的，他就抓住他的这个角色，他就不放手了，看见没有？所以说就落到一个很可悲的下场。大卫一直保持着小人物的心态，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比方说他们把约柜，第一次是用车运约柜，被上帝把他给教训了一通，乌撒死了。然后他马上第二次他就找这个宗教领袖啊商量以后抬约柜，抬的时候他穿着以弗他，然后站那个地方又蹦又跳的跳舞，因为他很高兴啊。结果他的其中一个老婆就是扫罗的女儿，那个前朝的公主哈，人家是以前爸爸是王，现在丈夫是王，不知道多尊贵，没有小人物的心态，像他爸扫罗一样，然后就笑话这个大卫，说你看你还在婢女面前跳舞，你个王哪有王的身份，哪有王的样子？大卫说没关系啊，他们爱怎么看我就看怎么看我，我在上帝面前跳舞，看见没有？就是大卫他一直有个小人物心态。就是他不是一定要抓住怎么着，看见没有？所以这就为什么上帝这么喜欢大卫，看见没有 ？OK， 所以记住，施恩的主，不管任何时候，施恩的主永远要大于他施的恩。我们不要把上帝施的恩放在施恩的主前面，这样的话，也就是上帝给我的，他既然给我，他想收取也没关系啦。OK， 所以呢，有些人孩子早早的夭折，然后就要死要活跟上帝对抗了。你想，上帝给你的孩子就恩典嘛，就像他给你一瓶花样的，然后呢，放你家放那么几年，然后他再把那瓶花拿走。如果你想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会那么要死要活跟上帝对抗了，明白吗？你要注意，我们总是要抓的是施恩的主。不要紧紧地抓住他施的恩，他施的恩来了以后非常感谢接受，但是如果他要把他施的恩再拿走 ，OK， 那就拿走吧。因为我相信，只要我跟着施恩的主，我有需要的话，他该给我恩典的时候，他一定会给的。好，好，我们总结一下啊，亲近主、经历主的诀窍是要。第一，我要明白上帝总在找人同工，而且上帝看重的是我们在这个同工，不是上帝看重的不是他做不了活找你帮忙，不是的，他不需要你帮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做事的过程中更加经历上帝，认识上帝，跟上帝更加亲近。 OK， 他找什么样的人？找这个有小人物心态的人。刚才我们那个小人物心态，我们也讲了那我写的那一首打油诗哈，我经常会喜欢写打油诗，为什么？因为它帮助我记住，朗朗上口哈。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我还要保持我的小人物心态。好了，我今天就到这儿，我把这个关着，你们可以讲话了哈，我们可以发言了哈。